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11月2号到11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16年欧洲法会在慕尼黑召开，2016年11月6日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德国慕尼黑西部的侯爵山会议中心隆重召开，1000多名来自欧洲31个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此次盛会。法会开幕后，法会主办方首先以中英德三种语言宣读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来的贺词。李洪志先生祝法会圆满成功，同时叮嘱法轮功学员，作为一个修炼者，修是修自己。
广岛国际交流节，法轮功受欢迎。2016年10月30日，多民族多元化的和平与爱广岛国际交流节在日本广岛市中央公园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该交流节。当日慕名的来访者特别多，整个中央公园广场熙熙攘攘，法轮功学员除在舞台展示法轮功的5套功法动作之外，还在专设的展位向世人传递大法的美好，并开展交功、指折小莲花等活动。在21个展位中，法轮功的展位格外显眼，前来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民众络绎不绝，而且排队等候。学员早就准备好的2沓传单中途就用光了，来到展位的民众和法轮功学员交谈后都非常开心，很多人表示要学功。
巴黎人权广场，游客签字反迫害。2016年10月30日下午，巴黎晴朗温和，和往常的星期日一样，人权广场上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练功、讲真相和征签反迫害的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法国民众看到法轮功学员安静祥和的练功打坐，怎么也想象不到在中国同样是法轮功修炼者却要遭到残酷的迫害，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人们震惊，主动在征签表上签字，鼓励法轮功坚持下去，并希望早日停止迫害。
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早稻田大学庆典。2016年11月3日至5日期间，日本著名大学早稻田大学举行早稻田节，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亚太天国乐团应邀演出，为到场的学生及其他民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欢乐颂》《凯旋》等乐曲，受到在场听众的热烈欢迎。秋季是日本大学举行庆典的季节，各个大学在自己的庆典上展示各方面的才艺、能力和研究成果，向社会介绍自身的实力，同时也会邀请社会上著名团体前来表演。早稻田大学的早稻田节在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眼里是很受欢迎的庆典，除了本校的才艺俱乐部实力很强之外，还以能广泛邀请社会上著名艺人、专家前来著称。据主办方估计，这次到场的观众达10万人左右，现场熙熙攘攘，到处是精彩的表演和才艺展示。
爱祖国不等于爱中共党国，作者李放。在李克强访问加拿大时，中国大使馆的人领着欢迎的学生喊祖国万岁，从字面含义上说祖国万岁并没有错，而中共的用意在于潜台词共产党万岁，共产党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纯属混淆视听，以此来欺蒙民众。与其同出一辙的是，中共一向宣扬反对中共就是反华势力，还有什么建国前建国后之说，有的人竟深受蒙骗，一听到谁讲中共不好就质问你是不是中国人。其实爱祖国不等于爱中共党国， 中华不等于中共。祖国一词在汉典上的解释，祖籍所在的国家，而祖籍是祖先祖辈的居住地，因此祖国的真正含义是祖先祖辈居住的国家，也可以说是华夏神州。凡是炎黄子孙都热爱着这个祖辈居住的家园。中华大地历史悠久，神传文明五千春秋，人杰地灵，故称神州。朝代常更替，江山人景秀，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它一定会长存的。然而中共篡夺政权所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称为党国，是因为中共一党专制，党国不分，党政一体。这个党国60多年来干了些什么勾当？毛党魁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实际上是不断的斗争，人民运动连番，血雨腥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三分之二的大陆人都挨过中共党国的整。我和家人就曾深受其害，把人民都整治得腰越弯越低，共害死了8000万同胞，比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还多。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都是谎言欺骗，说中华，中共是破坏中华传统文化最邪乎的，比之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毁坏的中华文明古迹要多千百倍。中共党国没有资格再承受中华这两个字。说人民，大陆的中国人是世界上的二等公民，没有选举权、信仰权、言论权、知情权，没有结社、出版、集会、游行权。结党的眼里最没有人民。说共和国应该是各民主党派都能参政，各有其位竞选，而中共一党独裁，就连党的各级官员都是由全体纳税人来供养，根本容纳不下其他党派，什么人大，什么政协，其实纯属花瓶和遮羞布。中华不等于中共，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故土和家园，中共是西来幽灵的一个邪恶社团，根本不是同一类概念。中国这一词早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和尊敏文上就出现了，上面写着追武王即刻大夷商，则廷告于天曰，于其宅兹中国，自兹一民。其中中国指的是当时周朝统治的中原地区。诗经鸣劳中亦记载过，鸣亦劳止，气可小康，会此中国，以随四方。从这时起到唐宋元明清，再到之后的中华民国，均自称为中国。而中共说什么建国前建国后，纯属胡言乱语，可假话说千遍就习惯成自然了。有人说在海外的华人称祖国就是指当今的中国，不见得。孙中山在海外称中国绝不是指满清政府，当今的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安门上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字样，为何不让人们直接呼喊呢？因为这个中共党国已经臭名昭著了，只得含糊其辞地用祖国万岁来蒙骗人。而中共的党国即将倒台了，怎么能万岁呢？其实邪党的宣传总是如此邪性，形势不好时就喊形势大好，到穷途末日时就喊万岁。清醒了的人们都知道邪党已腐败透顶，天将灭中共，都祝愿天佑中华，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在师父的真心为别人好的法理中所碰到的几个让人惊喜的场面，山东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拉近了人的距离。一天一大早，我去了经常讲真相救人的一个菜市场的早市上，当我走过一个人身旁时，就听有人对我说，三退保平安，你退了吗？我惊诧地停住脚步，扭头看时，那个人朝我笑了，我也笑了。他竟然是我昨天讲真相劝三退救了他一家人的那个生意人。他学着我的样子反问我，三退保平安，你退了吗？这就是讲真相救人，拉近了人的距离，是真心为他好，因此像亲人一样说笑无拘。两种挥手的示意，再往前走不远处，只见一个摆摊卖野菜的50多岁的老太太向我挥手示意，我也同样挥手示意，回敬着她。前些日子我给她讲真相时，她不仅和老伴都退了党，还主动要求给她两个女儿和两个女婿退了党。我夸她明事理，有福的一家人，她感激地连声道谢。我说，你谢就谢我师父，要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连声谢了师父，并说永世不忘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着说着，随手把一捆野菜强塞给我，说，大姐，这菜白送给你，不要钱。我说，那可不行。我俩推来推去，反复多次，我怕引来人围观，扔给他一块钱就快步走开了。从那以后，他每次见到我都挥手示意，以表示感谢大法的救度。我同样回敬他，挥手示意，以表示我对他一家人得救而祝福。这小伙竟成了我讲真相劝三退的帮手。就在前两天，在我去银行取退休金的途中，看到两个民工在路边忙着维修暖气管道，给他们讲了真相，给他们两家9口人做了三退。当我向一个伤情卖肉的青年借笔写化名时，那个青年拿着笔和纸对我笑着说，阿姨，你说，我帮你写。我心中一震，这青年这么热心助人。我仔细一看，他竟是我前些日子在菜市场给他全家办了三退的那个小伙子。真没想到，今天他竟成了我讲真相劝三退的帮手，师父的真心为别人好，法轮大法新加坡法会讲法的法力，在给别人带来了幸福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幸福。幸福就是动力，相信我会做得更好。
不可思议的一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个女基督徒非常喜欢听法轮功真相，只要有空闲就过来找我姐姐大法弟子听真相，特别是那些明白真相得福报与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特别的上心。一天，这位大姐突然说，我有个哥哥，在我离婚生活无着落时对我非常好，经济上一直照顾我，甚至给了一间门面房让我衣食无忧。我非常渴望哥哥能明白真相，应该责办。我姐姐说，我这里正好还有一份真相信，给有缘人的一封信，您拿回去请他看一看，看能不能接受。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过了几天，这位大姐在路上碰到我姐姐，非常高兴地说，太不可思议了，我把真相信拿回家，
放到柜子里，夹在衣服中间。我哥哥到我家里，从不开柜子，那篇却特别奇怪，一进门就直奔柜子，打开，翻开衣服，拿出真相信，装进衣服口袋，一声没吭就走了，太神奇了，难道真的有心有灵犀一点通？我想什么，哥哥明白。通过这件事，可以感受到众生是多么的渴望明白真相。
在拉广告中修炼和讲真相，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下面我汇报一下最近一段时间自己修炼和证实法的体会。一次在法拉盛访问一个韩国医生，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及中文报纸的现状，他动心了，叫华人助手过来。助手说，这个报纸专门说中国政府的坏话，我们都不看的。其实中国政府也做了一些好事，他们都不报道。我说，刚才我已和医生讲了，我们是唯一独立的讲真话的媒体，其他中文报纸如《世界》《星岛》等都是受中共控制的，他们只报道中共审查过的新闻。谁都知道中国的人权记录非常糟糕，在中国没有信仰和言论自由，法轮功受到严重迫害，更恐怖的是居然活摘奇观。助手说，活摘奇观都是你们在说，谁知道真的还是假的？我看正好是个机会跟他们讲清楚这件事。我就说，加拿大有两个人，一个叫大卫·乔高，是前国会议员，一个叫大卫·麦塔斯，是著名人权律师。他们进行了独立的调查，发现了许多证据。我现在就说两个。一是他们有许多调查员打电话到大陆几百家医院，包括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说，哎，我们有个病人需要做器官移植，你们可以做吗？要等多久？对方说，三个星期，一个月。你知道在美国这里，三年也不一定等到一个器官，他那里只要三个星期。这说明什么？他们有一个巨大的活体器官库，也就是说，有一大群活人在等着他杀了取器官，可不可怕？再一个就是在大陆医疗机构的网站上，他们为了赚钱，吸引更多人来做器官移植，广泛宣传说，从2000年到2005年，我们已经做了6万多移植手术，经验最丰富，成功率最高，大家快来。所以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就问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这6万多个器官是从哪儿来的？他说是死囚犯。但是中国公布的数据来看，这5年总共枪毙了1万多人。我们先不说这其中有年纪大的、身体有病的、器官不匹配的等等，就算这1万多人的器官全用上了，那记者问，还有4万多器官从哪里来？黄杰夫不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怎么绕也绕不过去，无法自圆其说。中共在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已经是无法抵赖的事实。中共活摘器官丧尽天良，触及人类道德的底线，在美国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都已经报道，而其他中文报纸如《世界》《星岛》连提都不提，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儿。这种报纸有良心吗？他们的良心哪里去了？这种报纸还能要吗？其实他们是被中共收买了，可以说是中共的帮凶了。他们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医生问了价格，说有点贵，要考虑一下。等下次我再去时，华人助手告诉我，现在生意很淡，医生很犹豫。他主动提出，这样吧，我去帮你说。他进去和医生谈了半个多小时后，出来说，好了，写合同吧。可以看出这个华人助手改变很大，从开始强烈反对，到现在完全支持，还主动帮忙。在访问一个华人律师时，他问了我一堆问题，就感觉好像他这些问题已经积压了很久，没有人能解答。我从师父讲法中知道，众生都在等着救度，如果我们不去做，他们就没有希望了。其中一个是老问题， 美国和台湾政府是不是资助你们，给你们钱啊？我说没有。如果真是这样，那可能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都报道出来了。这说明法轮功受欢迎啊，连各国政府都公开支持，为什么要遮遮掩掩？你看，法轮功得到美国各级政府的许多褒奖，美国国会做的关于法轮功的决议都是广泛报道的。他接着问，你们到处发传单，大张旗鼓叫人退党，实际就是要推翻和搞垮中共，这不是在搞政治吗？我说，你说搞垮中共，我们的名词叫退垮中共或解体中共，但我们的目的是停止这场迫害。99年以前，有没有法轮功学员在街上发传单？没有，他们只是在公园练功，锻炼身体，做好人。是因为中共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打死打伤很多法轮功学员，我们才出来发传单，讲真相，游行集会，要求停止迫害。如果现在立即停止迫害，给法轮功平反，清算中共罪恶与流毒，你看看还有没有法轮功学员发传单、游行集会了？保证没有了。但是中共根本不听。你知道现在天天都在死人呐，所以我们就开始发酒瓶、做退党、解体中共。他一天不停止迫害，我们就一天不停止做退党，直到他解体。中共解体垮台了，当然也就迫害不了了，对吧？否则你说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叫他停止迫害呢？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制止这场迫害，不是为了要他的政权。法轮功对政权不感兴趣，所以我们没有搞政治。他点点头说，是啊，镇压法轮功真是不应该，真是太愚蠢。人家锻炼身体关你什么事啊？但是我有一个担心，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想法都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恐怕会四分五裂散摊子了。你看现在西藏要独立，台湾要独立，新疆也要独立。我说，西藏为什么要独立呢？因为中共掌权以后一直在欺压西藏人，破坏西藏的文化，铲除藏传佛教。西藏人为了保护他们的寺庙，就围在寺庙周围，中共就敢开炮轰炸，那真是血流成河呀。最后达赖喇嘛也逃到国外避难。新疆也是同样情况。为什么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时候，西藏没有要独立，新疆也没有要独立，台湾更没有要独立呢？为什么你共产党一统治，大伙儿全都要独立呢？连香港回归也要一国两制，否则就不干呢？不就是因为你中共太坏、太邪、太恶、太不得人心吗？如果今天中共垮台了，西藏不独立了，新疆不独立了，台湾也不会独立了，因为中共已经垮了，不用害怕被迫害了，对吧？保证是这样，中国反而好了，不会四分五裂了。其实我们汉人被整得更惨，从49年以来，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破四旧、文化大革命彻底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总共害死8000万中国人呢。当然汉人是没办法独立呀，可是不是有退党大潮吗？现在已经有2亿多人退党、退团、退队了，这说明中国人已经觉醒了。不管独立也好，一国两制也好，还是退党也好，反映的是我们中国人的一致呼声，就是不要中共，抛弃中共，解体中共。这已经是一个大趋势，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实际是天意，天要灭中共。共产党本来就是一个西来幽灵，根本不属于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在讲真相中经常碰到一些难点，不知如何下手。可是你会发现，当你真的用心去做，功夫到了，好办法就出来了。前提是你有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做，想的脑袋都疼，复元神才帮你。当然，作为大法弟子就不是复元神了，是师父在帮我们，是大法在给我们智慧。因为我发现好主意往往是在练功打坐，或者是发正念，或学法时冒出来的。讲真相有时感觉妙语连珠，让人心服口服，但事后想想，也不知道当时怎么说出来的。 就感觉当时脑袋特别好使，特别灵光，一句接一句，都是事先没有想过的，其实都是师父在帮我们。例如有一个大的华人客户，登了广告后一直受到中领馆的压力，随时可能终止，我就想再跟他讲真相，但是用了很多办法都见不到他。后来想出一招，就是下班时在公司门口去堵他，因为这样做时间会很短，不太可能讲很多，就在他一走一过两三分钟的时间内，怎么才能吸引住他，把真相讲清楚，叫他不用怕领馆呢？好几天我都在琢磨这个问题，走路也想，吃饭也想，甚至睡觉做梦都在想。结果一天晚上打坐练功时，突然冒出一个好主意，过后按照这个想法展开，开头说什么接着说什么，就像电影剧本一样过一遍，想好之后就信心十足地去守株待兔了。在扑了一次空以后，终于逮住了他。我一看见他走出来，就赶紧迎上去和他握手说，哎呀，老板，总算见到你了，见你一次真是不容易。他说，哦，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说，你看国内形势变化多快呀，当初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我们就预言薄熙来要倒台，后来果然薄熙来被抓，然后大纪元又预言下一个是周永康，我们提前两年半预报了周永康倒台，接着是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下一个就是曾庆红和江泽民，你信不信？你看迫害法轮功的全都遭报了，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都一起打的，干坏事的都没有好结果。他说，是啊，习近平是站在你们一边的，将来你们法轮功要掌权了。我说，法轮功不会掌权，但是迫害法轮功的都不会有好下场。他说，自从在你们报纸登广告，领馆的人都不理我了。我说，这帮家伙真是不识时务，国内的后台一个个都倒了，他们还在干坏事，也不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等国内打完老虎，回过头来就会打他们这些小苍蝇，他们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不用理他们，我们约个时间一起吃饭聊聊吧。他说，好啊，跟秘书小张定吧。我们发现给这些老板讲真相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他们吃饭，因为即使约好在他办公室里谈，也会有很多干扰，一会儿来个电话，一会儿有人进来让他签字，往往讲到关键时候会来个突发事件要他处理，而出去吃饭起码也要一个多小时，这期间不接电话也没人找他，我们可以好好讲讲真相，而且华人老板也有在饭桌上签合同的习惯。总的来说，我的体会是，我现在做的任何事，不是为师父做，不是为大法做，也不是为别人做，是为我自己做，因为我最怕将来会后悔。师父要的，作为弟子，所有我能想到的，所有我能做到的，我都做了，哪怕不起一点作用，没解决任何问题，我也会觉得很安心了。将来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为我已经尽全力去做了，问心无愧。但是话又说回来，所有我能做的我都做了，会一点用都没有？我不相信，也不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被各种人心执着拖累，不能100%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使得很多事情不尽人意。我们在历史上转生了几百世，掉过头吃了无数的苦，喂狮子被火刑烧死，就为今天得法，得了法却不精进了，将来这一切结束时才明白自己错过了这万古不遇永远不再有的机缘，会痛恨自己不争气，永生永世无法原谅自己，那种无边的悔恨才是最悲惨最可怕的。那时即使你说，我宁愿去中国的劳教所承受所有的酷刑，我宁愿被砍头1000次，只求给我第二次机会，也没用了。旧势力不会放过你，而且中共都垮台了，你想受酷刑，没人敢打你，一切都结束了。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懈怠，求安逸，一定要100%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勇猛精进。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旧金山法会收获，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们是北美的一个小城市的大法弟子。今年十月，我们一行八人有幸参与了旧金山美西法会，这里就法会期间及法会后的一些体悟和收获跟同修们交流共享，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我们订的是10月21日的机票，登机前的一个晚上，我就做梦梦到了师父，师父穿着西装站在那里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开始有点不敢过去，因为这段时间有点代谢了，但我还是走到了师父身边，师父一点都没有指责我，而是一直笑眯眯地跟我讲话。过后我悟到这是师父给我讲法，师父个子好高好高的，给我讲了好久好久，一直没有停，这样我就醒来了。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这次法会会来给我们讲法，心里特别高兴。10月22日我们参加了旧金山反迫害大游行，游行的殊胜与壮观我这就不一一叙述了，大家从各种报道中都看到了。我要讲的是22日晚上我参加了中领馆烛光守夜与发正念活动，当时约2000名大法弟子参加，我们发一会儿正念又练一会儿功，虽然天气很冷，地上也是拔凉拔凉的，但我感觉是非常好，连身体都感觉不到了，轻飘飘的，没有重量的感觉。练功的时候手都是飘着走，脑子里一片空白，真是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见转法轮第八讲。我发正念的时候脑子从来没有这么清静过，静静的感觉全身被温暖的能量包围着，我都忘记了这是在中领馆了。练一会儿功又发正念，发完正念又练功，活动从晚上6点持续到9点钟。有同修说这是要把我们平时漏发的正念和没练的功都补上啊，谢谢师尊。10月23日晚，就是法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又做梦了，梦到我拿着法会的门票进入会场时，人家指着票跟我说这个票是无效的没有用的。醒来后也不知道怎样去悟这个梦，自己就想是不是指以后的法会呢。24日到了法会会场，听了同修们的交流非常的受触动，同修们坚定的信念和对做三件事的态度与付出让我们找到了差距，真是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见红营实修。到了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法会主办方宣布由于飞机机械故障师父不能来法会了，师父发来的问候及祝法会成功。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心里有种失落感，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自己的有求之心太重了？法会结束后，我们8个同修还有其他地方的2个同修一起交流了，大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都在法上交流。我突然悟到师父其实把法都讲给我们了，而且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不要紧的，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每个学员身后都有我的法身，还不止一个，所以我的法身会做这些事情。见转法轮第三讲。剩下的就是弟子们去精进实修了，悟到这一点顿时身体轻松起来。10月25日我们有幸参加了旧金山大游行及市政广场的大型集会，那种震撼感与壮观我就不一一复述了。我要讲的是集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儿一个男同修说要我等他妻子同修跟妈妈同修，说他们在第一排。我到前面一看，哎呀，我们这个小城市的2个同修居然打着横幅站在集会的第一排。阿姨同修有80岁了，整个游行加集会他走了站了共6个多小时。后来阿姨同修跟我们交流说本来还有点害怕中共特务给他拍照的，但后来协调同修把他们安排到队伍的第一排，他就一点怕心都没有了，想到这是师父安排的给他的荣耀，心里感到非常殊胜荣幸。 10月26日我们回城的路上，我突然感觉我怎么少了好多人心、执着心，以前心里执着纠结的东西好像突然放下了，不放心上了，心里也非常平静祥和。感谢师尊又帮助弟子拿掉了一层不好的物质。10月29日周六是我们回来后的第一次大组学法交流，一到学法点我就感觉到祥和慈悲的能量场，学完法大家都在法上交流，每个同修都谈出了自己的心声，怎样做好三件事，怎样多救人。阿姨同修要开始打真相电话了，大家对大觉缘报纸的态度也越来越重视了，大家都明白了大觉缘报纸救人的力度非常大，观念都转变过来了。有的同修也谈出了自己的怕心，在想着怎样去掉那个怕心了，大家都在讨论冬天的时候怎样跟众生讲真相，要开辟一个点持续不断的讲真相。这是我来这儿两年了第一次感觉到同修间祥和慈悲的场，其实是我自己的人心去掉了，观念去掉了，一切都祥和了，谢谢师尊。吃完晚饭后，我带12岁的女儿同修一起学法，平时她都不太乐意学，学的时候都是扭扭捏捏的，一会儿喝个水，一会儿上个厕所。昨晚女儿特别乖巧，跟我一起读转法轮48分钟，很安静认真，很少读错的。同样一个女儿，为啥她有这个变化呢？是我法会后人心杂念少了一些了，不好的物质去掉一层了，周围的环境也随着变化了，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见转法轮第三讲。其实有的时候周围的环境不好，人家的态度不好，真是要找自己的原因啊，保证原因都在大法弟子这儿。告诉大家，看录像、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和我们今天所开的这样的法会，这是我给你们留下的大法修炼的唯一形式。见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们悟到了法会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一种促进大法弟子共同精进提高的修炼形式，有条件的大法弟子都要参加法会。明年的513法会再见啊。
学好法向内找的修炼体会。海外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已经是修炼20年的老弟子了，可是总感觉有过不完的病业关，并出现过几次很危险的情况，每次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闯过来了，自己也经常为此事消沉自责。通过学法最近认识到，之所以一直被这种状态困扰着，就是没有做到真修实修。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我认识到只有在心性方面下功夫，才能摆脱这种状态。自修炼以来，有时明明知道修炼就是向内找，去执着，可是对自己要求不严格，常达不到修炼人的最佳状态，总是被常人的执着和欲望带动着，随心所欲，各种执着始终反反复复的，没有彻底修掉，而且还为执着不放在法中找借口找理由，也常常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感到不安和心虚，甚至后悔。通过学法深挖自己，找到了很多执着心，比如对吃穿的欲望还很强，不符合口味的不想吃，衣服不顺眼的不愿穿，经常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去逛街。透过现象看本质，执着吃穿的背后有一颗很肮脏的色欲之心在起作用， 同时还有安逸心。只有彻底清除色欲的物质，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有，由于受邪党文化的毒害，做不到言而有信，对答应过别人的事情不能及时兑现，拖拖拉拉，给对方造成了很多不便、误解和伤害，甚至影响了整体配合。这些都是我需要归正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和先生同修过关，也经常守不住心性，表现出来的是一颗很强的、不能被人说的心。我先生的性格是想事周全、心细、爱干净、能干，我却是马马虎虎、邋里邋遢的性格，和他正相反。尤其是做大法的事时，一忙起来，家里的事就不管不顾，做饭也凑合，什么都凑合着，甚至忙起来被子也来不及叠了，碗也不刷了，东西摆得乱七八糟。依照先生的性格，面对我这样的一个表现，他是受不了的。可是我也看不惯他的那种性格，认为他没有男人的胸怀，斤斤计较，不该他管的事他也管，大事小事都干预，吹毛求疵，还经常带着指责的口气和我说话，所以我看不上他，他也看不上我，老是争来斗去的。面对他的指责和埋怨，我心里非常恼火，不但不找自己，马上就反唇相讥，针锋相对，你一句我一句，互不相让，还为自己找一大堆理由辩解。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有的时候说出的话很刺激人，甚至魔性都很大。过后冷静下来向内找，也很内疚，很懊悔，为了维护自己执着而伤害他人，不能保持一个慈悲祥和的心态。为什么总是做不好，总是不能被人说，一说就炸呢？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任何事情养成的习惯就是物质的生成，在另外空间有那种物质，在这个空间里才会出现这个状态。那个东西就像埋个地雷，你碰它它就炸，所以那个地雷不拿走就不行。从现在开始，无论哪个地区的，无论是谁，只要是你修大法的，这个实质的东西我都给摘掉。实质的东西摘掉，但是养成的习性你们得自己去。久而久之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来源于不同的执着。师父的这段法让我找到了不能被人说，一说就炸的根源，是因为长期养成的不好的习惯，也就是长期形成的执着，比如爱面子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利益心等等方方面面，这些心都源自于情和思。法理明确了，那么就要在实修上下功夫，时刻告诫自己，再有这方面的心性考验，一定要守住心性。可是谈何容易，在矛盾来的时候，看到对方那怨恨的眼神和刻薄的语言，真是冲击心肺，剜心透骨，免不了还是要反驳几句，解解心头之恨。师父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没有实质的东西了，养成的习惯，有些东西使人张口就出来，已经成习惯了，要去也不是容易的，但是一定得去曼哈顿讲法。是呀，长期养成的习惯和执着，在另外空间就是一座大山，要想去掉，是要有个过程。但我相信，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只要自己有愿望要修掉它，师父就会帮我拿掉那座大山。正念越强， 师父帮我拿掉的越多。在实修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这样的撞击和磨练，每一次都在冲击着那顽固的观念，每一次也都在消去那不好的东西。现在面对这样的考验，大多数情况下能做到不反驳，但心里有时还是不太舒服，还需要加强正念，做得更好。我相信很快会做好的，也必须要做好，因为这是修炼人最初就应该做好的，到现在还做不好，那可不仅仅是个人修不好的问题，而是牵扯到救度众生的大事。师父说，你说大法，这哪是开玩笑的事情，真的不能够正确对待的时候，真的就出问题，那还不只是小问题，你的生命和你的生命的永远都会被旧势力结束。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不严肃对待修炼，自己都救不了了，何谈救度众生啊。这么多年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没有实修，因为先生的表现是在帮助我提高，帮我消业，我不但不买单，还在修理他，害得他也迟迟走不出怨恨的漩涡，我也在制约着他的提高，还被邪恶抓住了把柄，钻了空子，身体造成了很多麻烦，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了，但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痛定思痛，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大法弟子是有誓约在先的。师父说，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致南美法会的贺词，今后一定要真正的去实修自己，时时向内找，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完成史前誓约。最后以师父这段法和大家共勉。师父说，总是不接受指责和批评，总是向外指责，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那是修炼吗？那是怎么修的？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从来不重视看自己，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师父不是盼你在修好吗？你为什么不接受意见，老去看着别人，却不向内修，找自己呢？一说到自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高兴？你们在座的有几个在突然间有人指着鼻子骂你时，能够做到心情坦然的？有几个面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心不动，而找自己原因的？你们从现在开始都得注意这个问题，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你能够面对批评指责不动心，你就是在提高。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层次所限，不当之处希望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对向内找的一点体悟，作者童真。大法弟子都知道向内找的法理，可是在实修中，我们有时并不能完全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到向内找，或者说遇到问题也向内找了，但找得很表面，没有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源。这些年来，有些大法弟子甚至是做正法工作非常积极的，在同修眼里非常精进的，或者是协调人被邪恶以病业的形式拖走了肉身，环境越来越宽松，但局部地区迫害依然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都需要我们大法弟子向内找，不光是当事人需要向内找，身在其中的所有大法弟子都要向内找。对于向内找， 我的体悟是，第一，要会向内找，第二，要自己向内找，不是要求别人向内找。一，从法上明白那些不好的物质不是自己。任何一颗心都是物质存在的，有些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已融入了自己层层的身体中、血液中，甚至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如果不向内找，不提高上来，那个物质永远都去不掉。有时遇到问题了，我们只是简单的找一下自己，认识到自己有怕心了，有欢喜心了，有显示心了等等。可是过一段时间了，同类的问题还会出现，同样的心还会暴露出来。很多同修就理解为修炼是一层一层的在突破，那一层修过去了，到了下一层就有了同样的心了。当然我们不排除有这样的因素，但我们更要问问自己，我们是向内找了，找到的这块物质去掉了吗？每一颗心都是一块物质，比如怕心，如果怕的物质不去掉，强迫自己不怕是做不到的。向内找提高上来后，师父把那个物质去掉了，自然就不怕了。修炼中的每一颗心也都是这样，达到罗汉那个境界，你打他骂他，他根本就不会动心。在常人看来真能忍，其实他就是那个境界的生命。向内找是剜心透骨的，相当于把融入自己身体的这块物质割舍掉。在心口上割块肉当然是疼的，但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并在法上清醒认识到这些物质不是自己，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和自己区分开，才能去掉这些黑色物质。很多同修向内找时，把这些不好的物质都认为是自己的了。我有怕心，我有欢喜心，我有显示心，思想深处老认为这些不好的东西是我的，这样的话师父就不能给我们拿掉了。二，自己向内找，而不是要求别人向内找。师父讲，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这颗心，就不会引起矛盾，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不管怨不怨你，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只要你有这个心，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这事儿不怨我呀。或者你们还在想，我在维护法呀。他在想，我也在维护法呀。其实你们可能都有不对的地方，才会有矛盾。欧洲法会讲法。可是，在实践中一遇到事儿就习惯性的找外部的原因，这个不对，那个不在理，好像只有自己才在理。一次，我与同修配合时，总觉得同修不注意安全，故而非得强调同修必须按自己的要求去做。结果同修很不高兴，对我说，我知道我说不过你，你就是常有理。我听后一震，我是这样吗？仔细一想，吃惊不小。我一直也把师父向内找的法理挂在嘴上，甚至和同修交流时也经常谈到要向内找，可骨子里却是让同修向内找，拿法理去对照同修，自己却不向内找，在向外看，所以讲出的话就没有力量，同修也不会接受。久而久之不找自己，慢慢的自己的空间场就变得不纯了，和周围的环境也不协调了，客观上也为邪魔提供了入侵的机会。正法与正自身是分不开的，人体也是一个小宇宙，只有时时向内找，清除一切变异物质，用大法归正自己，才能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最后，
用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衡量一下。我说这个人真了不起，在圆满的这条路上，就没有任何障碍能挡住你。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过去一些人讲修炼不上来，怎么能修炼上来呢？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还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真的很难做到的。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新加坡法会讲法。
神奇经历，神奇的 U 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竹韵。修炼大法多年来，一直想写一篇关于我的 U 盘的小故事。我的盘很小，携带方便，在自己的修炼路上，它已经成为我助师正法的法器。我的 U 盘里面有大法书和各种明慧真相资料，一应俱全。在我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正法修炼路上，发挥了救度众生的重要作用。前一段时间，由于自己修炼状态不好，他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了。我找遍家里、单位、市场等好多地方，都没有找到他。在此之前，我的 U 盘也曾丢失过两次，但第二天都能在人来人往的市场和干净的水泥路面上找到他。记得第一次是在市场里找到他的。那天他就在市场柱子的下面静静地躺着，人来人往的，就是没有人看到他。市场里的大妈都连连称奇地说，市场里这么多人，晚上关门前还有人打扫卫生，都没有人看到他，真是奇怪。是呀，我的小 U 盘他已经属于大法的生命了，他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法器，常人又怎么会看到他、捡到他呢？只是这一次我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他，我想这次可能真的找不到他了，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不对，我的 U 盘是大法弟子的法器，怎么会丢呢？这时我想起了同修关于万物皆有灵的一些交流文章和同修运用搬运工找回物品的神奇事情。是呀，师父早已为我们打开神通，关键时候为什么不用呢？想到这儿，我就动了一念，让我的 U 盘回来。我要把他的事情写出来，发到网上和同修交流。第二天，我从家里随便拿了一个别的 U 盘，下载了一些同修的交流文章，准备在单位晚上值班时看。那天晚上，我早早忙完单位的事情，准备拿出 U 盘看同修交流文章。当我从兜里掏 U 盘时，奇迹发生。天啊，我的兜里竟有两个 U 盘，我的小 U 盘回来了。来单位之前，这个放 U 盘的裤兜我都不知翻了几遍了，真是神奇。记得当时自己的心里非常的平静，没有一丝的惊喜，心里想的只是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在我的小 U 盘回来没几天，他又一次奇妙的不见了。这次我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是因为我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没有把他的神奇事写成交流文章。我在心里说，小 U 盘，你回来吧，你还要帮助我助师正法呢，这次我一定把你的事发到大法网站上与同修交流。说完我就准备开车到单位去办一些事。在车上，当我一掏兜，呀，我的小 U 盘回来了，它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小家伙。这次我一定兑现诺言，尽快把这件事情写成文章，发到网上与同修们交流。由此我感悟到，只要我们遇事能够做到心正念正，神奇就会展现。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中经历，巾帼英雄穆桂英，续集二，根据西人大法弟子口述翻译整理。四，大破天门阵，辽国部下迷魂阵，决心以此和宋朝一决雌雄。此阵共72个方阵及72个战场，穆桂英带兵进入阵中，挑选的随行将士并不多，大部队和众杨家将在天门阵外围配合，即使一个神下来破阵也难免有闪失。大破天门阵说易行难，迷魂妖阵惊险诡异，光知道破解秘籍远远不够，还要实实在在的一场一场打下来。穆桂英不仅要神机妙算，还需要过人的体力。他深入妖阵四个多月，在马背上颠簸了120多天，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多少次他全凭一口真气硬拼下来。他不仅自己能打，还要在迷魂阵里充分把握军心，果断地指挥部队，准确地打击敌人。大破天门72个方阵，在师父的安排下，穆桂英没有一次闪失。师父降下降龙木，派天龙护佑，安排白龙马识途，过程中又得药师佛化成采药的和尚送来提神醒脑的仙丹，并讲解破阵战术。杨门女将深入敌后，用机智获取情报，经易损送达穆桂英手中。主帅杨六郎及杨家众将上下一心，在外围同步配合，有力地打击敌军。火凤凰不入三界，不迷不惑，充分运用功能，主导穆桂英人的这面完成历史使命。在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在那场史前安排的大戏中，那个剧本被一遍一遍修改，那批人被一遍一遍的锤炼。为什么？师父在阵法看中说，岳飞六郎保中原，为了啥？众生来此要得法。红营二，穆桂英是历史上唯一被朝廷正式封印挂帅的女元帅，她对上不跪皇帝，一战而天下闻名，过程中创造了不少前所未有的记录，在师父的安排及选择下走完了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五，西征大捷，归途殉难。穆桂英穿上铠甲奋勇杀敌，脱下铠甲相夫教子，生杨文广的时候，穆桂英还在马背上打仗，不得不中途跑策马回营房产子，这头刚生完，那头又跳上战马去厮杀，拼的是命，是真功夫。将士得知此事，无不感动，杀敌更加奋勇，没有退缩的。老百姓争相传颂这事的时候，无不眼角湿润，盛赞为神女，女英雄。杨宗保和穆桂英征战沙场，肝胆相照，宗保不幸惨遭敌人埋伏，掉入陷阱，被万箭穿心。穆桂英忍着丧夫之痛挂帅西征，长途跋涉导致人困马乏，开战后双方死伤都很大，最后因为穆桂英一箭射死敌人统领，除掉了敌人的主心骨，而确定了西征大捷。在西征回来的途中，敌人汇聚残余力量，陆路从北部一路向南打压宋军，阻挡他们的归途，又派骑兵在后面追赶。穆桂英率领一队轻骑先行一步去到虎狼峡一带，与敌人在那里展开厮杀，最后因寡不敌众葬身虎狼峡。另外空间，师父带着我，西人大法弟子主元神乘元婴金刚不坏之体去到虎狼峡，看完穆桂英悲壮的最后一幕。师父嘱咐我记住虎狼峡。穆桂英身边两员贴身杨家女将是亲姐妹，从小跟随穆桂英，经穆桂英手把手传授武功，西征大捷之后，穆桂英有意退隐，杨家也为两姐妹选好了人家，盼望着她们回到家稍作休息之后就出嫁，谁曾想姐妹俩双双阵亡，再也等不到大喜的那天。 穆桂英在虎狼峡顶上因流血过多而不幸身亡。随行的其他女将知道她中了箭，但想不到她会阵亡。他们舍身忘死，攀崖去搭救穆桂英，异常忠勇，场面非常震撼。这一批人全部遇害。他们虽非同日生，但与同日死，可见这批人的缘分。任务完成了，时候一到都走了。主将被射死之后，敌人如丧家之犬。佘老太君随后带领大部队赶到，全军悲痛拼死杀敌，最后全面歼灭敌人，取得胜利。替杨门女将收尸的时候，山神感动落下石泪，那轰隆的动静响彻山崖。我西人弟子出定后，只要一想到这一幕，那石泪滚落的声音便不绝于耳。虎狼峡的一草一木一石都真切地见证了杨门女将英勇就义的那一幕，他们的事迹必将流芳后世。六，灵性十足的箭。穆桂英在西征出发之前特制了两支箭，箭头和箭杆的上部都是用铁打造的，在西征大捷的那一场战役中用掉了一支，身上背的是最后一支。做这两支箭的目的正是为了预备远距离射杀敌人主将。当穆桂英站在虎狼峡上，远远看到一群敌兵手拿旗帜发号施令，旗手旁边有一组人马，其中之一是敌人主将。当他看到有个首领发布完命令之后，敌人就往虎狼峡这边冲。穆桂英终于确定了目标，他以真念加持箭，告诉他射杀的是哪个，在什么位置，为什么要射死他，为什么一定要成功，然后把弓拉满，屏住呼吸后把箭射出。穆桂英用自己的决心护送着这支箭，加上神龙送顺风相助，才缔造了当时最远距离成功射杀的神迹。单凭技术或功夫而没有神助和神的意志是绝对做不到的。穆桂英的复元神或凤凰一去一千多年，如今已经卸下能力与光环，洗净记忆，回来做了人的主元神，在师父的安排下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历史的安排不过是一场大戏，过程中扮演的是角色，大法弟子不会因为自己曾经是哪个名人而沾沾自喜。历史如此悲壮，往日如此艰辛，那些剜心透骨的痛苦，那些人力不可为的无奈，何来自喜。在另外空间，师父曾经就我和火凤凰的轮回转生告诫过我们，我能理解的大意是，转生成谁不重要，问题是到底谁在转生，上辈子是这个人，再上辈子是那个人，这辈子是你，是谁转生成这些人，包括今天的你。找到那根主线，你觉得是你在转生啊，而你又是谁？我拿穆桂英来举例说明，不是说你曾经转生成穆桂英你就是穆桂英，就像你今天穿唐装，你能说你是唐装吗？明天你穿西服，难道你就成了西服吗？是谁扮演了穆桂英这个角色？为什么要演绎这样一个人物？要留下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要锤炼那个扮演的生命什么？师父在讲法中说，所以大法弟子也好，所有与之有关系的生命也好，都是为了这件事情，在轮回中尝试与积淀着各自必备的。什么是大法弟子？做了一把穆桂英，但真正的那个自己并不是穆桂英，在某一层是火凤凰，不代表最终是火凤凰。就像一个演员一生扮演了无数个适合他的角色，无论他扮演得多么成功，他还得回到现实中来做他自己。当我西人弟子看到师父为我创造天上的身体的那个瞬间，忠于师父并相信大法成了我的本能。修炼人不陷在轮回转世的角色中，找回真正的自己。未完待续。
福分与福气，作者陆文。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向前看的思想很重，认为有了钱才能幸福生活，因此把追求钱、想尽办法挣钱当作第一位的。可是发现，尽管有的人很努力，也奋斗了，一年到头还是紧巴巴，有的人想快速致富，甚至借钱也要投入到高利贷中，结果血本亏尽，还欠了一屁股债，生活更艰难，有的还因此家破人亡。中共不是一直在讲斗争奋斗吗？为什么就斗不来、争不来个好前程呢？那么人的福分与福气到底从哪里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三则传统文化故事，或许从这三个故事中能找到一些答案呢。宋朝名相范仲淹出身清寒，年轻时很穷，他决心将来若能出人头地，定要救济贫困者。后来当了宰相，便把俸禄拿出来购买一田，分给贫穷无田地的人耕作，还给他们提供饭食衣服，凡是有婚丧娶嫁的还拿钱补贴他们。就这样，他用一个人的收入养活了300多家乡亲。有一次在苏州买了一处住宅，一位风水先生夸奖此屋风水极好，后代必出大官。范仲淹却立刻把这个宅子捐了出来，改做学堂，因为他想让苏州城百姓的子孙都能出人头地，比起一家独自享福岂不更好。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范氏家族却兴旺了800年。范仲淹4个儿子都德才兼备，当了宰相和大官，范家子孙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积德行善的祖训，范家的后代一直到民国初年都不衰。陶树，湖南安化县人，是清代受道光皇帝重用的封疆大吏，曾在京城任翰林院编修，升监察御史，后在地方担任过川东兵备道、山西布政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等职。道光十年，赵家太子少保任两江总督。陶树在为官期间理财办案、赈灾济民、疏通河运、开拓海运、整顿盐务、兴筑教育，既研制务实且政绩卓越，其在历史上的声名近似林则徐。清代梁功臣在所编的《北东元笔录》里面记载了他阅览文件录时所读到的关于陶树祖上几代人积德行善的事迹，因此感叹使之其积累之后，不可不想载之以劝后人云。在《北东元笔录》中提到陶树的太高祖渤罕公积累过许多阴德，明朝时乡里自卫很严，有人抓住盗匪欲将其淹死，正遇上陶树的太高祖渤罕公经过，贼哀求公救我，我誓不复为贼。渤罕公为了给众人有个交代，也担心贼将来不能自食其力又复作贼，就赠给贼一条小船以作为养家糊口的资本。渤罕公一生施舍过8条小船以帮助别人，他帮助的人都改行为善。渤罕公出门常带一小筐，捡拾碎瓷瓦砾以方便行路之人。陶树的曾祖文恒公也是一位有道德的长者，经常有人趁着雪夜入他家里盗米，他跟随雪迹脚印走到贼家门前，发现贼是所认识的人，心里体谅贼家的贫苦，默默地回到自己家里，始终不提此事。30年后，文恒公的夫人偶然对子孙讲起这件事，但还是隐去了盗米人的姓名，不令人知道。其家隐恶扬善之德，可见不同一般。 有一次陶家的邻里发生火灾，文恒公的夫人以仓内所存的粮食救济遭火灾者，陶树的祖父尹亮公性情淡薄，少贪欲之心，因为没有经营，家道也不富裕。一天，尹亮公偶然走到江边，捡到钱财，等了一整天，看见一个人慌张跑来，面如土色，低头在沙砾中寻找，非常悲戚的样子。尹亮公问他，回答说，在外做工几年没有回家，家有老母亲，经积累几年的钱财回来赡养母亲，却全部丢失了，所以悲伤。问他钱财的数目都能对上，就将钱财交还给其人。那人非常感激，想分一半给尹亮公。尹亮公说，我要是想分钱财，就不会等在这里了，笑着将那人送走。到陶树的父亲陶碧泉时，一举善事也很多，陶树的祖上几代人行善，所以安化县才出了一个陶树。在《了凡四训》中有一则故事，福建莆田县的林家，他们的长辈中有一位老太太喜欢做善事，常做粉团给穷人吃，只要有人要，从不厌倦。有一位仙人变作道士，每天向他讨六七个粉团，老太太每天都给他，一连三年都是这样。仙人这才知道他做善事确实出于真诚，道人就向他说，我吃了你三年的粉团，要怎么样报答你呢？这样吧，你家后面有一块宝地，你将来你死后葬在那里，后代子孙当官的人数就会像一升芝麻那么多。后来老太太去世，他的儿子依照先人指定的地点埋葬，埋葬后第一代就有九人中进士，后来世世代代做大官的人很多，因此福建竟有无灵不开榜的传言，意思是每次考试发榜，榜上准有林家人。这三则故事印证了一句古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的福分与福气来自于德。文中的陶家几辈积德行善，到了陶树才有那么大的作为。范仲淹历尽一生行善积德，所以范氏家族兴旺了800年。福建莆田县的林老太太因为行善积了大德，才得到先人的指点，死后葬于宝地，致使林家世世代代做大官的人很多。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祖上行善积德，后世儿孙得福报，一人作恶，全家跟上遭殃，这样的例子从古到今都在人间时时发生着。只是大陆的中国人受中共无神论的毒害不相信，得了福报认为是有本事，遇到天灾人祸当作是偶然的，自己的运气差，只能自认倒霉，不会也想不到从自身找原因。我小的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讲善恶有报的故事，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那时候看到人家的孩子有出息，老人们会说，人家祖坟坟头有棵草，意思是祖上积德。可现在的人还能听到这样的话吗？即使讲，现在的孩子们还相信吗？现在的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很重，只要是学本事、学技能，多少钱都愿意花，认为只要技能学得多就能出人头地，从不在行善积德上下功夫。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善的付出一定是善的回报，行恶作恶祸害他人只能是恶报迟早加深。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下馅饼来，更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灾殃临门。行善积德结善果，行凶作恶遭恶报。法轮功被迫害这17年，经过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懈的讲真相，
很多人已经感受到、看到、明白真相的福报，甚至是改变命运的福报。千古难遇的得救之缘，今天的人赶上了。中共对法轮功无理智的迫害，不仅没有迫害的法轮功，反而使法轮功一步步走向国际舞台。人在其中的表现，对法轮功的态度，成了生命去留的关键。明白真相、善待大法弟子、广传真相的人，成了得救的生命，将能走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进入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是生命从未有过的大福报，至今对真相默然视之，继续追随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是非常危险的。自古以来，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将会使这些生命与中共邪党一起被神佛销毁，这是生命的最大悲哀与永远的痛悔。今天这个时代是个特殊的时代，十恶毒世，道德沦丧，同时因为法轮功的红传，给人、国家与民族带来了无限的福分与未来，就看人怎么认识与把握。福分与福气真的在我们自己的一念中，中共邪党的大恶与法轮功的大善已经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比。人要选择什么，福报与恶报尽在其中。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